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同大家继续分享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今集节目咧，我哋主要讲述早期墨家思想里边嘅彻底和平主义，重点咧其实就系落喺《墨子》呢本书里边嘅上同同埋非公嘅文本分析同埋现代诠释。对于早期墨家思想所主张嘅彻底和平主义咧，上同就可以讲话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建构理念或者管治一个方案的讨论。而非公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治关系的思考。上一集呢，我们就已经粗略地去讲述了上同上的文本分析。讲出呢，上同上呢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国家起源的问题。第二个方向是国家管治的编制问题。而家呢，我哋继续上同同埋非公嘅文本分析。上同中呢，相比起上同上呢嘅文字篇幅呢，长达呢一倍又多嘅。前半部嘅内容基本上呢同上同上呢係相同嘅。都係呢重复讲述国家起源嘅问题，国家管治嘅编制问题。然而呢，即係后半部呢主要就从咗两方面嘅比较。第一方面就是古者圣王同埋今者呢个金王公大人对于敬事鬼神同埋呢利用嬴政嘅态度嘅分别，你都说明咗呢，即係说明咗政长嘅工作系点样。首先呢，墨子指出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犹未止也。即是说即使你的即下级下属上同能够将个所有的理念都能够上同于天子啦。如果仲未能够上同于天的话，其实仲未可以的。所以呢早期墨家思想里面他指出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是说墨子一再重申政治的权力根源呢，其实就在天智和鬼神里面。其次啦，墨子就认为古者圣王呢和金王公大人呢在嬴政的使用上都有极大的差异的。所谓的嬴政的设立呢，原本就是为了治理天下的。然而呢，在不善用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呢就有问题的。咩问题啊？首先所谓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即是说呢，以刑政的从事于政令的執行和规限呢，则刑政呢只是一般的杀戮的刑。所以呢，早期墨家思想里面刑政本身是倾向于善的。墨子呢更加用口作为一个比喻，指出呢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财、策、扣、用。即是说不好好地利用个口，就会出现啲咩问题啊？可以出现重伤、残害、盗窃同埋战争嘅事。至于点样先可以善用刑政呢？墨子又继续啦，继续用古者圣王同埋金王公大人作一个比较。佢话啦，古者圣王用刑政就好似丝缕之有纪，而网谷之有纲，即是古者圣王能够做到纲常的规律有序。全部的官民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和明确的目标。那什么目标啊？就是以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为目标。而金王公大人呢，就是以什么呢？正以为彼忠于父兄故旧，即是说金王公大人是用人为亲，更造成包庇的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墨子怎样？墨子就建议政长的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上下想佛同意，第二件事就是上下情情为通。所谓上下想情同意呢，即是说很简单，即是一视同仁处理想佛的问题。这个好像很容易理解， 所谓上下情情为通，即是上下阶层的资讯流通。物质甚至乎去形容这种上下的情情为通的流通资讯的程度去到什么呢？就是说千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失人未骗之，乡里未骗民，天子得而想之的效果。这个效果真的很犀利的，你想想，即是说所谓失人未骗之，即是你的屋企人或者家族的成员都未知道你做了一些，即未全部知道你做了一些善行，天子就知道啊。咁点样先做到呢种效果呢？真係好犀利喎呢种效果。咁呢喺上同下会继续解释嘅。刚才呢我哋好快脆啊，好快脆啊，用咗短短嘅时间就高呼咗呢上同中究竟讲啲乜嘢。而家呢我哋去睇返睇埋啦，上同下又去讲啲咩喎。上同下呢同上同上同上同中有个好显著嘅分别，就係强调呢下情上达嘅问题啊。可以咁讲啊，上同下呢其实延续咗上同中嘅讨论。当然啦，上同下其实都有讲过国家嘅起源问题。不过其中最大嘅篇幅其实正正系讨论。讨论咩呢？就係上下想佛同意而能够作为治天下嘅方法问题。物子呢嘅讲法呢，先从呢家君，即是屋企里面的主人去讲起的，认为呢如果能够做到想法分明就能够治家，再从国君和天子来讲，如果能够其中都是能够做到想法同意的话，就是能够治国治天下。好啦，那要做到上下想法同意，咁呢个效果系点样做起呢？就需要做到上下情情为通，即系做到呢能够将个资讯非常之流通。咁点样先做到上下情情为通资讯嘅流通呢？物子佢嘅讲法，佢嘅建议其实系类似于我哋而家讲嘅告密同埋连坐嘅方法。哇，好似都几恐怖喎。如果我话俾你听做到呢个方法係用个告密，呢啲好负面啊，连坐呢啲係吓人嘅方法嘅时候，你就比较上呢好似会对于呢啲方法有抗拒啊。不过我哋当然啦，应该咁讲，应该咁讲，早期物家思想并没有啊，并没有啊告密同埋连坐呢啲字眼嘅。不过佢嘅方法其实系接近于呢啲嘅意思嘅，接近于好啦，咁究竟佢嘅方法系点嘅呢？以治家族嘅家君嚟讲，以家君嚟讲，物子就指出，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咁呢一种见到有对屋企有利嘅，咁咪要讲啊，对于屋企冇利嘅都更加要讲，咁咪即係好接近于告密嘅讲法囉。当然呢种我哋话就叫告密啫，唔係叫你秘密地讲啊，就可能係真係快啲讲啫，係咪？另外仲有一样，仲有一样就係、是、重点呢，重点呢其实係当你告密，点解我哋话佢接近于告密，就係、是、告密可能会得到好处，唔告密就得到坏处，咁先至系似于我哋讲嘅告密㗎嘛，係咪？咁呢佢跟住仲有讲嘅，就係告密系可以得到好处，唔告密就等同受罚。物子系好明白咁喺上同下去讲到呢个讲法嘅，尤其是佢喺家君、国君同天子嘅管治之下都有呢个咁嘅讲法。点样啊？以家君为例啊，若见应该咁讲，我再讲得清楚啲啊。若见爱利家者，亦由爱利家者也，上得且想之，众民则如之。咁就好清楚啦，即系鼓励告密嘅制度嘛，即系话能够发现好人嘅，其实都系好人，理应咧得赏嘅。物子又再讲啊，若见 乌察加不以告，亦由乌察加者也，上得且罚之，众民则废之。咁就好明显呢，係接近于一种我哋叫做连坐嘅管理方法。咩叫连坐啊？就是、一个人犯错，佢嘅邻近亲近嘅人冇告密嘅话，係一样受到株连。嗱，你发觉个方法就係类似嘅。当然呢种嘅方法甚至乎我哋讲啊，係类似一种叫做白色嘅恐怖，或者一个我哋叫做极权嘅管治嘅统治一样。就好似当年呢，东德政府啊，喺国家里面满布秘密警察，而喺政府兴建嘅房屋里面，全部都有偷听器一样。所以有学者甚至乎咁讲啊，要认为啊，早期墨家思想嘅政治管理呢，系一种极权嘅管治。不过即依墨子佢自己嘅讲法啊，呢一种嘅方法其实只不过系话外围之人坐之视听者众。即是话呢能只不过是帮手的人去帮手发布一些善眼而已，去到讲给我们听而已，这样喎。甚至乎能够做到什么，就是天子或者甚至乎那个圣王啦，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嗱，这种正正是他那个效果。不过我们真的要问的，究竟早期墨家思想里面嘅上同啊，尤其是呢一种啊上下情情为通嘅实际方法，究竟系咪一种极权嘅政治思想？咪呢个又值得我哋一再思考噶。咁我哋一阵间会喺一个现代诠释里面，或者甚至乎呢、这个理论嘅政情问题里面会再讨论。好啦。讲完上同呢，而家我哋再讲向非公。相对于呢上同呢，非公三篇嘅篇幅都比较短少㗎。咁先讲非公上啦，非公上只係得500几字。主题好简单，只係得一个。战争係一种抢夺嘅行为，就好似偷窃一样。係咩呢？係窥人以利己嘅行为。不过墨子佢有个諗法，就係话点解会有人认为，会有人咁样认为啊，自就为不义嘅公国行为，反而唔知道呢啲係不义呢？呢一个正正係非公上嘅提出一个问题。咁墨子甚至乎会咁讲啦，天下之君子其实对于义与不义嘅说法係非常混乱㗎。咁既然咁混乱，所以佢喺非公中就好明显去到讲出乜嘢係不义，或者甚至乎战争公国如何係为不义呢？呢、这个就係佢跟住落嚟会讲嘅嘢。跟住至于去到非公中呢，咁墨子佢讲咗啲乜嘢呢？墨子係提出咗公战嘅各种不利之处。喺呢度我要记住，早期墨家思想佢讲出义或者正当性係从利作为衡量嘅一个准则。呢个即係佢嘅义利合一嘅核心思想。换言之，所谓公战即係进攻啊，进攻而发生引发战争啊，所讲嘅各种不利之处，即系等于佢话发起战争嘅攻战所即系等于嘅为之不义嘅理由啦。喺非公中里面，墨子呢提出咗两个论证喺度说明攻战呢系不利或者系不义噶。首先墨子会讲出啦，出战嘅国家，佢自身喺准备上已经招致于重大嘅损失。例如咩呢？例如荒废咗收割或者播种嘅时令，利用使用嘅武器、牛马、兵力或者军粮啊，全部都消耗好多嘅，甚至乎错失咗祭祀鬼神嘅时节。即係话战争，就算係战争啊，获胜所得到嘅可能都唔能够抵上佢喺战争准备中嘅损失。用墨子自己嘅讲法，今晋王民之死，嫌上下之患以真虚成，则是气所不足而众所有余也。即係话出战嘅攻战咗个人，咗个国家，只係争夺自己多余嘅嘢。 自己唔足够嘅，反而就抛弃咗，唔要。嗱，咁即系代表发起战争嘅国家，佢嘅作出嘅攻战嘅行为，其实即系不利咯，不利咪即系不义咯。咁呢一个正正系墨子佢讲出发起战争系不义嘅第一个理由。其次啦，喺非公中里边，墨子咧又举出咗越王勾践同埋吴王夫差嘅事迹嚟到讲明一样嘢，就话即使用兵神勇出战咧，年年得胜，但系都唔系代表能够令到国家得利嘅。吴王夫差佢嘅出兵神勇啊，打仗成日都赢，但系咧佢治理国家唔讲求兼相爱，好快就俾越王勾践覆仇亡国。即系话，即使攻战得胜嘅国家，都唔系代表住能够有长远嘅公共利益啊！呢、这个就系代表攻战都系不义嘅，呢个系佢嘅第二个理由。嗱，刚才咧，我哋已经叫做咧去到分析过啊，非公上同非公中。嗱，不过咧，非公呢三篇文章有个特色，就比起我哋之前去到睇嘅兼爱啊、天智啊、明鬼啊，有好大嘅唔同嘅地方，或者上同都唔同噶，就系、是、佢哋即系头先嗰啲我哋讲嘅上同啊、兼爱啊、天智咁，好多时候系上中下三篇咧，都会有好多重复嘅说话。不过喺里边会有啲延伸啊，有啲唔同嘅侧重点啊嘅讲法。不过好特别，非公嘅上中下其实三篇里边佢重复讲嘅嘢系非常少噶。基本上你可以当佢系三篇非公上中下系等于一篇文章嘅三个段落一样咁。嗱，非公上咧主要提出咗一个重心嘅讲法嘅啫。啊，好简单，佢就话攻战战争系一个抢夺嘅行为，主要嚟讲就系窥人以自利嘅啫。咁而墨子佢就会讲出啊，就会讲出今天下之君子，佢对于义同不义嘅讲法系混乱，所以佢要辨明翻攻战系不义嘅。然后就喺非公中讲出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系出战打仗嘅国家，其实佢自己就即使佢系会赢，佢都会系不利嘅。跟住再举出，即使你赢咗，亦都唔系代表你嘅管治系对公共有利嘅。从而佢讲出不利，即系等于不义。而家我哋继续会讲到非公下嘅时候，墨子又冇乜点重复非公上同非公中嘅，佢跟住直接会讲俾你听。首先佢话出战、攻战系对于天人鬼三方面都系不利嘅，即系不义啦。佢会咁讲，佢主要都系咁讲噶啦啊！取天之民以攻天之邑，只刺杀天民，剥尽神之位，倾覆社谷，让杀其牺牲。咁样系代表咩呢？咁样系代表对于天人鬼三方面都系不利。首先对于天嚟讲，尚不重于天之利，即系唔符合，即系头先讲嘅我哋嗰啲攻战行为唔符合天嘅欲义而恶不义嘅特性。嗱，进攻可能采取兼相爱搞伤你嘅国家，咁但系唔啱啦，系咪？第二，亦都讲出对于鬼神都系唔得嘅，佢话重不重于鬼之利，亦即系唔理会鬼神嘅想言而罚报嘅能力，破坏咗鬼神嘅灵位，夺取咗嘅祭品，咁当然系唔能够中鬼之利啦。好啦，亦都系下不中于人之利，即系唔计算交相你作为长远地对待他人嘅利益，从而消耗咗天下百姓嘅财物于战争之中，咁形成咗墨子讲嘅对于天人鬼三方面都不利㗎。 即是战争是对于三方面都不利的时候，那就是不义咯。是不是这个又是他延续下去的讲法。然之后墨子又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重点的一个讲法，就是墨子会提出了公和猪的问题。什么公和猪呢？首先他告诉你，公战即是发起战争，发起战争有公和猪的分别。发起战争的公战呢，其实是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这个是公。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奉天之命讨伐一只无道之国的正义之战，这个才是特别。墨子他会举出了商汤讨伐桀王，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例子。跟住他又好得意，他指出了各种的天兆，那张天兆你证明的乜嘢？即系点会有天奉天命呢？就嗰出天兆咯。咁又如咩啊？日月失时啦，啊，即系无端夜晚黑又变，即系有日头啊，日头咧又好似有日食啊，暗晒啊。咁有女妖嘅出现啦，夜晚咧鬼又叹气，佢咁讲啊。跟住咧，甚至乎啊，神来告示啊，甚又另一方面仲有啊，梦见神啊，呢啲咁去证明咧。证明呢哪一个国家是无道之国，怎样去奉天之命。当然啦，我们看这些的征兆啊，这些天兆啊是比较荒谬的。即是我们现在这么看，你说你有神来事告诉你听，我是这个国家是无道的，那你来讨伐我就是猪。那我们会觉得有些荒谬啦，是吗？不过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在古代的时候，始终即古代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上并不是那么理智得那么紧要的。即是虽然我们说早期墨家思想已经是比较上呢是理性分析并且着重于客观思考的。不过他亦都要顾及当时的民众啊文字的问题，是不是？不过他起码会提出了一件事，就是说从客观的环境的征兆来探讨事实的方式啊，这个才是重点啊。咁或者啊，这个我们会留意到一件事，在墨子的思想里面啊，战争可以分为公也都可以分为猪。猪是容许的。猪是容许的。OK， 最后啦，在非公下墨子呢回应了两个质疑。这两个质疑就是非公的问题啦，两个质疑就是第一，公战即是发起战争啊，是不利的质疑啊，是不是真的不利的？咁墨子即是会指出一样嘢啊，甚至乎指出啊，公战呢实际上可以令到国家得利㗎喎，得唔得啊？不过呢这个利墨子会提出咗一样嘢，你嘅考虑系用公共利益嚟说。即是话即使对于提起对于战争认为是有利的人会讲，哇，我们是可以令到自己的国家得利。不过墨子说并不是。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利只不过我们说财富的分配。什么叫财富分配啊？原先就得十分，你抢了人一些，你好像得了富，你就叻了，富贵了，你得到三四分，人家没了。那么代表富呢？这个是正正是墨子的思考。墨子甚至乎用的例证就是说，就好像医药咁，如果一种的医药它只能够十个里面医到四个，咁都不是代表利。墨子用这样的解释。好啦，另外最后啦，墨子呢又回应多一个质疑，就是什么呢？公战如果一些认为公战是不义的质疑。什么不义啊？因为有人亦都会这样提出，公战都可以本于义，本于德，我为德之名而发起义战，正义之战。但是墨子就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要战，我们可以用备战，或者用信，即是信赖信效一些的帮助一些的小国，去更加能够达至于义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在这些方面你会发现一件事，墨子对于战争的问题的思考是 都算全面嘅。不过我哋喺里面会留意到一样嘢，就係所谓嘅非公，早期物价思想里面嘅非公，其实只不过係兼相外搞上嚟一个引申嘅说法，以义即係利嚟指点出公贱喺公共利益上面嘅得失问题。其中对于公同埋猪嘅区分係值得我哋一再思考，尤其是我哋而家现代世界里面有所谓世界警察嘅出现啦。究竟佢哋行为係属于公定係猪呢？行为嘅动机究竟係点样去到考察呢？呢啲都係我哋呢应该我哋呢可以提供我哋现代嘅一个思想嘅参照。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而家我哋呢继续讨论呢早期麦卡锡思想里面嘅彻底和平主义啊。咁我哋系由先呢，即刚才我哋都几快脆啊，用咗好短嘅时间就已经我哋叫做高呼咗呢上同中上同下非公上中下话五篇文章非常多。咁但係喺里面呢我哋尝试将早期麦卡锡思想里面讲嘅对于国家一个管治制度同埋一个国家对于对外嘅关系，去做一个较为呢有根有据嘅文本分析。咁呢喺上同嘅想法里面有两个大方向，第一个係国家政治嘅起源问题，第二个係国家政治管治嘅问题。咁对于政治嘅管治呢，早期麦卡思想提出咗两个方案㗎。第一个方案就係上下想佛同意，同埋呢上下情情为通。要做到呢两个方案呢係比较特别㗎。佢嘅具体嘅方法呢係用我哋现代类近一个概念，就係告密同埋连坐。呢啲我哋头先讨论嘅。至于非公嘅构想呢，係主要从利益嘅计算嚟到着眼。不过由于早期麦卡锡思想里面是二利合一的想法之下呢，公正的不利即是代表不义咯，或者没有正当性的问题咯。以下下来我们就尝试去到思考物质里面的上同和非公有些的可能的疑问或者我们会讲我们在理论上怎样去到证成他们的问题呢，即是证成这两个是较为有意义的呢。尤其是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同所提出的上下情情为通的具体的行动，实际上是类近于一种极权的统治手法的。那究竟早期麦卡思想是不是，尤其是政治方面，是一种极权的统治思想，甚至乎同后来出现先秦的法家思想有没有分别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非公似乎是完全否定了战争的可能。不过假如有一个计算方法能够指出战争是必胜的，攻战是必胜的，而且这个胜利是带来大众大部分人的利益好处，甚至乎我们会根据早期麦卡思想讲的想，或者想啊，想是代表什么，是在后世里面都是赞誉的时候，那早期麦卡思想是不是还会主张非公呢？这两个是我们尝试去到在理论上讨论麦卡思想的上同和非公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义的，就是上同所提出的上下情情为通，究竟即这个问题是不是早期麦卡思想里面就有一个政治上的极权统治的想法呢？这个我觉得值得思考，因为真的有人会讲的嘛。在这里呢，不过我们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极权的统治， 或者极权嘅政治咧？嗱，根据德国嘅美籍即系个哲学家啦，汉娜阿伦特嘅讲法，所谓嘅极权嘅统治，即系咩咧？即系全面控制，并且企图组织一个多元化同埋个别差异嘅人，嗱，组织佢哋啊，令佢哋或者人类啊嘅整体仿佛仿如啊，成为单一嘅个体。呢种企图得以成功咧，其中唯一嘅条件就系将任何一个人化作成一个单一性、同一性，甚至只系一个单一反映嘅存在。即系话极权统治其实即系将被统治者，即系咧作为物嘅看待，而唔系一个人嘅看待啊。即系好似咩咧？就好似我哋喺肉品嘅农场啊，对待一啲动物看待嘅时候，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当到啲动物系一个或者会喐嘅嘢，系一片片嘅肉，只系咁样啊。嗱，呢一种就正正系极权统治一个思考啊。咁喺阿伦特嘅谂法里边，喺佢谂法里边啊，极权嘅政治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希特拉嘅管治咯，嘅统治咯。啊，呢个系一个极端例子嚟噶。佢指出啊，阿伦特指出希特拉嘅统治咧，采取两个手法。第一个系精英制度下嘅意识形态嘅思想灌输，指出个别嘅民族嘅优越性，从而咧将犹太人视为其他嘅物种。呢种视为其他嘅物种，咪即系当佢唔系人嘅看待咯，系咪？第二就是用集中型嘅恐怖统治，呢个大家都我谂都听过噶啦，啊，咁但系呢一种嘅集中型嘅恐怖嘅统治咧，唔单止净系为咗歼灭啊犹太人而到出现啊，甚至乎系包括咗一啲极端嘅实验室嚟噶。嗱，以呢啲嚟讲咧，早期物格思想虽然提出咗上同有。上下情情为通这个想法，不过它没有可能是一个极端的极权的统治，尤其是极权统治背后是用一种对待被统治者作为物化的思考的时候，早期物格思想是并不是这样想的。虽然早期物格思想里面没有独立地处理过人性论的问题，但是从现代学者的讨论里面，我们至少啊可以讲啊，早期物格思想对于人性论有两个的讲法。第一，早期物格思想并不是单一地认为人性就是自私自利。第二，早期物格思想对于人性的论述至少具有某种向善的倾向。依此来讲呢，以这些方法这些讲法来讲呢，早期物格思想的上同虽然提出了上下情景为通，在方法实践上类近于告密和连坐法，但是在背后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被统治者作为物化的看待上面是更加不一样。至于上同的上下情景为通是不是跟先秦的法家思想有好接近呢？是接近，但是是有差异的。法家思想有一个最根本的思考，或者我们用机缘问题，就是说它是要富国强兵咯，从军权上能够伸张出来咯。那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法术势。那另外在统治手法上面，法家思想最大的特色其实跟极权统治是接近的，就是将人性仅仅当作为自私自利，而将辅助统治者的人，例如这些神下啦，作为统治者的工具。在这些来讲呢，我们会见到又是跟早期物格思想对于人的想法是不同，甚至乎对于辅助统治者的神下的想法都不同。在上同下里面有这样讲过，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治 左右与逆者皆良，即是说早期墨家思想至少并非将辅助统治者的人视为工具，他认为他们全部是贤良的，甚至乎就因为他们贤良所以才辅助到统治者嘛，辅助到天子，辅助到圣王嘛。在这方面我们要可以很确实地这么说，虽然上同里面有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上下情情为通，似乎有极权统治的一些意味，尤其是近乎于我们讲的告密和连坐法，但是其实在里面他的立心他的心肠全部是好的，而不是用一个单纯地是一个方便控制管治的方式来讲，他用的想法或者他的用心所在就是说我要想法同意，上下想法同意，而等被统治的人被管治者都知道他这个的用心，所以才会用出了上下情情为通这些的方法。这方面就是我们会证成到上同里面并不是极权统治，也都并不是跟法家思想是完全一样。可以这么说，你照回转头讲，可能是法家思想是集先秦的思想大成嘛，他也都参考了早期墨家思想，是并不出奇。或者这样，我们今集呢都用了很多时间去做文本分析，现在讲的理论证成或者是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呢，似乎都不是很够时间讲。今集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早期墨家思想的彻底和平主义的现代诠释。在里面我们尝试去讲一下一些的，即是对于我们墨子提出的上同和非公有没有一些的思想现代思想的参照呢，我们下一集会讨论这件事。好，今集到此为止，拜拜。